我们接着今天的最后一讲，先请悟伯法师把十五分给大家念诵一遍。
十经功德风第十五，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护日风以恒河沙等身不施，生日风复以恒河沙等身不施，后日风亦以恒河沙等身不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不施。诸佛有容闻此经典，信心不立，其福甚彼。何况须喜受持国众，为人解说须菩提，你要言之，世间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赫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若小法者，着我见、人见、正身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天授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愿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法。皆应恭敬助理为老，以说华香为善其处。
这一分呢、叫持经功德分。这个标题呢列得很好。这个持经呢就是受持，持而不施，拿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行持，就明白了金刚经讲的道理，明白了这个经所讲的道以后要去行持，再通俗的讲就是实践，知道以后要去行，达到知行合一的程度才能够成为持经。不能说我拿抱着经那个叫持经，那是不对的。我在六祖坛经里头有一个人物，名字叫法达。他诵那个妙法莲华经呢诵了3000部。然后他见到六祖慧能以后磕头的时候，他头不着地。就是有礼节，但是这个礼节是虚伪的。六祖慧能是明心见性的人，一下就看出来了，然后就口占一首，如名叫法达，实则为达发，诵经3000部，与佛做仇家。你看这个明心见性的人，他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他通过你的一举一动，他就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个持经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如果就佛法说佛法呢，我们大家可能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还有很多的疑惑。如果用阳明心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在人的心上，在人的身上是高度统一的。这样去理解的话，这个人就不需要说我学了理论再去实践，我实践以后我再去总结出理论来。这个所以说我们特别喜欢阳明心学，是因为阳明心学它的心法是从佛教的禅宗里头脱胎出来的。如果你不懂这个佛法的话，不懂禅法的话，去学阳明心学你就会云里雾里。如果你懂了佛法去学阳明心学，就非常容易的能够理解他讲的那些很抽象的玄妙的一些道理啊。这个古印度呢和我们中国的计时是不一样的。古印度人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他不太善于这个书记。第二个，他的这个时间观念是比较差的。因此呢他把这个白天分成30，把晚上分成30。因此在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就是前日分、中日分、后日分，把白天分成30，把晚上分成30。我们看吉祥经的时候说，这个昼夜60恒吉祥，很多人一看到这话，60恒吉祥是什么意思呢？拿现在话说，就24小时都平安如意。
对，
因为他把二十四小时分成六个时辰，白天三个时辰，晚上三个时辰，就像我们吃这个早中晚饭一样，他是这么分的，这是与印度人的这种民族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说一个人他用身去做布施，佛为什么打这个比喻呢？因为权力很重要，金钱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因此佛在这里说，这个人发了心以后拿身去做布施，拿多少身去做布施呢？拿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身去做布施，这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佛在后面这个蓦然回首说，念金刚经，书写金刚经，受持金刚经，为别人讲金刚经，这个功德比那个功德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是拯救人的灵魂。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变成黑的了，如果一个人的灵魂是迷惑的，如果一个人的灵魂没有方向，那我们想一想，他怎么能够安身立命呢？他钱再多，权力再大，他的内心是空虚的，是没有力量的。哎，这里头就讲到一个信仰的问题啊，我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概括。我们可能从社会学，从心理学上可以把信仰讲的是头头是道，讲的天花乱坠，我都不想这样讲。我只想告诉大家，信仰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灵魂安一个轴。我们的灵魂可以到处飘，但是当你安一个轴以后，就像车有了轴以后，它会朝着一个方向走。有的人为什么活得很充实，有的人为什么活得很有价值，是因为他的心灵有方向。我们拥有财富，我们又拥有科技，又拥有互联网，拥有高速，我们为什么会迷茫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方向。当你的心有了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充实。所以说我觉得信仰对今天的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给灵魂安一个轴，让他有方向。比如说和尚没人给发工资，比如说和尚也被编制，甚至说他也没社会地位，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得抑郁症。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信仰在滋养着他，他一道为悟，我在修道，我在传道，我以修道和传道为我的志业，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我不在乎你们给我什么待遇。哎，古人说朝闻道而夕死可矣，早上让我悟了道，晚上让我死，我都死而无憾。就像王阳明说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对吧？五十不为妖，五十岁该当爷爷当了，不该当你早该死了，这有什么呢？生命100岁和50岁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白驹过隙。所以说这个儒家道家佛家要人安身立命，它的用意也在这里。因此这个读诵金刚经的功德，读诵金刚经能够明心见性，金刚经有一种无量光的加持力。所以说对于今天众生来说，如果有人问我说哪一个法门对我们是短平快的，我要毫无犹豫地告诉你，金刚经。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充满了充满了各种贪欲，我们的心里头塞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用金刚经把自己空掉，可能会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我们往外求物质世界权力和空间是无限的，所以说呢，净化自己的心灵，通过金刚经让自己看破放下空掉是有必要的。下面这个佛称着须菩提的名字说，一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成量、无边功德。就讲不可思议，可能我不讲你是一辈子都不会想到的。佛讲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三个字分量是很重的。诸佛菩萨悟道的智慧凡夫不可思议，诸佛菩萨达到的心灵的境界凡夫不可思议，诸佛菩萨度众生的手段凡夫不可思议。所以说这个心不可思口不可议叫不可思议，它完全超出了你的智识，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FO 一样，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有的人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说啊有天外来客，有的人证明说哎那都是你的错觉，都是什么这个飞行器。莫衷一是，你为什么莫衷一是呢？为什么找不到答案呢？因为你认为说我是宇宙的主人，这个宇宙间只有我们人类如何如何，我们不相信有这个地球以外的生命，我们不相信这个宇宙间还有其他的生命。我们把这个叫思维模式，是你因为你的思维模式是有形有相的，你对于一个灵魂的世界或者对于一个智能的世界，你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佛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说金刚经不可思议。那么同样你学修金刚经，你所获得的智能和功能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在这个不可思议当中，我不想和大家探讨概念，探讨逻辑，探讨思想，我只想讲一个字，还是讲这个信字。我们古代的人特别聪明，他们在云门山上写个字，信则灵。我们那时候上大一嘛，然后到了去到那个山里去看那些佛像，都没人管，那些石雕的佛像，我们当风景看嘛。说信则灵，我们探讨了半天，说这是信怎么就会灵呢？靠学佛10年以后，我突然才明白，这个信则灵。信就是你的心里很清净，你的心很真，你的心很诚，那个道它自然和你的心就会相应。我们把这个叫感应，把这个叫感通。在逻辑思维和科技手段非常发达的今天，人们不相信感应，不相信感通。我们相信我的手机交了费会通，我相信我买了飞机票我会坐飞机，因为我们完全要依赖于交通工具，要依赖于互联网。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互联网它一方面在物理世界向我们解释了生命的共同体，互联互通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所有的科技手段都是双刃剑。我也不想泛泛而谈互联网的得和失，我只想从脑神经的角度告诉你，如果你长期的依赖于手机，依赖于百度，如此等等，你的脑神经会萎缩。你脑内的那个杏仁核，就是管智能的这一块东西会萎缩，而你的脑前庭扣带会无限放大，会变得像显示屏一样。所以说你注意看你们家的儿子或者你的老公，他的脸越来越像显示屏，越来越不像人的脸了。因为西方人非常清楚，他们在脑神经研究这一块研究的非常好，他认为汽车是什么？是脚的延伸。手机是什么？是大脑的外挂。你长期的依赖于手机的这个百度、搜狗和这些功能以后，慢慢的你的记忆力和你的灵性就会衰减。我只到此讲到此为止，只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不是这个专家，我只是在讲到不可思议、讲到信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过多的依赖于科技手段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啊。为什么如来为发大乘者说呢？因为你看这个海为什么这么大？它海纳百川呀，它深切广啊，它不管是咸水淡水都可以容得下，因此这就是大乘。如果你的心很小，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独木舟，你怎么能够把芸芸众生载走呢？说这个大乘就是大船。这个大船的名字叫什么？叫般若船，用大智慧把众生从烦恼的此岸渡到彼岸去。说说是为发大乘者说，因为金刚经讲的这个道理是无形无相的。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刚经和中国的原始经典道德经可以 PK。 道德经是5000言，金刚经也是5000言，5700个字。金刚经和道德经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智慧经典。你要去学习传统文化， 你不懂道德经，不懂金刚经，不懂论语，你最好把真口闭上，你不要说。不懂论语就不懂人道，不懂道德经就不懂天道，不懂金刚经就不懂心法。那你跟人能说出什么道理来呢？说说学习传统文化要从根本经典下手。这个金刚经啊，对我们智慧的启迪和开发呀，真真正正是不可思议。哎，那么为什么为发最上乘者说？什么叫最上乘呢？上方没有梯子不行啊，过河没有桥不行啊。金刚经讲的是心法，让你的心对于佛法要顿悟，这就叫最上乘。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悟法门。你有这个胆量吗？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有这个清净心吗？你敢于当下承担吗？我看不敢。大部分人是烧香拜佛，和佛做买卖，求佛保佑，把佛当神拜。信佛的人多如牛毛，修佛的人少如牛皋，有的牛头上根本就不长角。我看这个金刚经对于我们的政治和政见，对于开发我们的智慧极其重要。我这一次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讲金刚经是第二十遍。我很幽默的和自己开玩笑，我说我是弘法个体户，我说我给别人讲经没讲明白，我就把自己讲明白了。我为什么把自己讲明白了？我当我的生命受到摧残，受到打击，受到迫害的时候，我没有垮掉，就是因为金刚经在我的心里头起到了支撑作用。所以说可能这个佛法作为一种苦难的哲学，对活得很优雅的人来说起不到支撑作用。可能当你的生命受到摧残的时候，当你在羸弱的时候，受到打击的时候，金刚经可能让你获得第二次生命。最好是这个未雨绸缪，这个把功夫做在前头，叫功夫，把功夫做在前头。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离婚的时候，买卖没赔的时候，先把金刚经念会。等到他要和你离婚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站起来。他们一离婚就抑郁，我说你不觉得离婚是一种解放吗？家是枷锁，家是夹板，对吧？反正你体验过了吗？你结过婚了吗？你知道那个味道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要喝奶，非要养个奶牛呢？对吧？那酸奶满街都是啊，鲜奶也有啊，美国的鲜奶都运到中国来了。说喝奶的人不一定非要养奶牛，知道吧？说这个人呐，这个道本来是流通的，他并没叫人死，是人不学道死了，学了道也死了，是人出了问题，不是发出了问题。这个最上乘就是顿悟。佛在这里谆谆教导我们，受持读诵金刚经，广为人说。与人以钱不如与人以道，比如说我给你10万块钱，你花完了你还来找我借钱，那我不如教给你挣钱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拿2条鱼给你，我不如给你一个渔具，你自己去捕鱼，明白吧？今天把人背过河，不如修个桥叫大家都过河。因此来说，佛在这里就等于是在给我们架桥，金刚经就是个桥梁，让我们从迷的此岸到顿悟的彼岸去，让我们从烦恼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去。说这个金刚经啊，佛在这里是第三次称扬金刚经的功德，是怕我们大家没有信心，所以说他再一次把金刚经的这个功德表达出来。但是在结尾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若了小发者，助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什么叫小法？喜欢小道小术，喜欢眼前的利益，装神弄鬼，那些人，他对《金刚经》是不能承担的。 因为他的眼窝子很浅，他的智慧很浅，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我们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是不是我们把眼前的利益看得太重了？我在前面就告诉大家说，我说三界之内为人最灵，非是身灵而是心灵。现在有几个这个士大夫，有几个知识分子，甚至是宗教职业者更尊重自己的心灵呢？我们为了盲目的追求成功，不要说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为一升米都会折腰。因此人的尊贵到哪里去了？人的心灵到哪里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刚经叫夫性说，恢复你的自信，夫性让你活得像人的样子，让你活出人的尊贵，活出人的灵秀来。我觉得这一点对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众生因为功利，因为贪图小便宜，助我见，这个不念着，念助，黏住的住。你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工程师啊，甚至是科学家啊，他这150年来受了西方的教育，掌握西方的知识和科技以后，他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加毁谤，因为他不了解，他就会排斥，斥之为迷信。实际上这个中国的圣贤文化，它所包含的思想以及它对人生和宇宙得出的结论，是被世界哲学和科学所不能够证伪的，只能够被证明，不能够被证伪。这就是国家领导人讲的民族自信的来历，理论自信的来历。他这个理论里头确实是有真经，像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在经典里头说记载的很多的这个理论，是经得起世界哲学和世界科学以及人类发展来证明的，非常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呢，会不假抉择的、不假学习和继承的，把它都这个一筐子当垃圾倒掉。这是非常可惜的。在后面佛陀再一次说，在在处处若有此境，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天人阿修罗是三善道，三恶道是地狱恶鬼畜生，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这时候你们大家知道，人处在阿修罗和天的中间。因此在佛教里头把人的命看得很宝贵，说人要修无量的功德才能够得到人身。人在天地间非常的伟大，但是他很短暂，他又很脆弱。在六道当中，他处在这个十字路口，他可以往上，他可以往下，他可以往左，他可以往右。因此人身非常难得，在这个难得的人身当中叫富贵修道难。越是物质世界发达，越是我们的感官能得到享受，我们要修道的心就越薄弱，叫富贵修道难。这个人要是富贵以后，这个修道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法不孤起嘛。人在这个贫穷的时候、磨难的时候会思考问题，会觉悟，会去修道。人往往富贵的时候修道就困难很大。佛在这里说，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有金刚经，一切的善道众生都应该保护这个地方，供养这个地方，护持这个地方，把金刚经推崇到一个智慧的高端，推崇备至。所以说坐立围绕，依诸华相而善其处，表示对金刚经的护持和敬爱。那个五波法师把十六分念一下。
能尽业障分第十六。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不胜持戒，若为人轻贱 世人先识这业，功过以今世人亲见故，先识这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等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如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佛圣此间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上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佛圣此间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者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能净业障分，其实是告诉我们，金刚经能够消灾灭难。金刚经为什么能够消灾灭难呢？因为它能够斩断我们心灵深处的业痕，在佛教里呢叫这个四正勤，哎，以断恶，令不生；未生恶，令不生；以断恶，令不起；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个是四正勤。那么这个《金刚经》呢，可以消灾灭难。这个消灾灭难的原理是说，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本来应该是判死刑的，因为你念诵受持《金刚经》，落了个残废，本来是无期，后来呢，因为你修行的功德，领会佛法和修行的功德，那么你缓刑了，或者是减刑了。常常有人问我说，这个佛教的因果让我非常费解，也有我们的信徒会把佛教的因果讲成一种教条，啊，你杀了一条鱼，你下辈子变成一条鱼，那我再打死一个苍蝇，我下辈子变成个苍蝇，我杀个猫，我变成猫，那我就一个命，我变来变去，我不够分啊。这都是一种很庸俗的佛教哲学。佛教讲的因果有四重因果，第一，一因一果；第二，多因一果；第三，多果一因；第四，因果变异，尤其是最后的一句话，因果变异，就是命自我立。你们看过袁了凡家训，袁了凡就是改命的一个典型。他去考学，遇到个算命先生，那个算命先生说，你只能活39岁，然后你就死了。然后袁了凡就想，那我这样去考学有什么用呢？那我不如到禅堂里跟和尚一起去打坐。他坐到禅堂里三天三夜不捣蛋，那个老师傅说，哎呀，你真厉害，你这个秀才坐到这里三天呀，这和尚都做不到。他说，反正我要死的人了，坐着也是死，躺着也是死，我在这等死算了。那个法师说了一句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再来人，没想到你是个无头鬼。然后这个法师就告诉袁了凡一个救命的方法，叫功过格。你做了善事就画个红圈，你做了恶事就画个黑圈，你干了这个恶事把红圈抹掉一个，再画个黑圈，那个叫功过格。然后他掐得很准，他说不但你如果按照我这个举日行一善，你不但39岁不死，你到最后当了什么官，有多少俸禄，有多少子女，掏了什么老婆，都可以应验。结果这个袁了凡不但自己写这个功过格，还叫他的亲戚和朋友和他一起这个完成这个功过格。最后这个袁了凡官也当了，老婆也娶了，子女也有了，39岁没死。这就是改命法。改命首先要改心，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些典故，都是说的把佛教这个改命，命自我立， 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好像佛教讲的这个因果啊，特别哲学，又特别科学，又特别的深奥。佛为什么这样讲？是让你明了因果。明了因果落在一个点上，就是说不要种恶因，和人不要结冤仇，不要欠债。那你不欠债不作恶，你当然这个好生好死嘛，你当然就不需要为自己死以后忧愁嘛，因为我没有欠谁的债。所以说佛教讲这个因果呢，有四重因果：一因一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因果变异。如果说佛的儿子才能成佛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出家不白出家了吗？因此呢，这个佛讲的这些很哲学的道理，其实是为了说服大家，给你讲到前生，给你又讲到后世，给你讲到这个神通，又讲到那么哲学的思想，实际上就一个道理，让你从现在开始做，不要错过人生，从现在开始去做，这需要相当大的信心和毅力才可以做到。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因果关系，我打一个比喻，也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想出来一个道理。这就像一个人到银行去存款，你是活存活取，还是零存整取，还是长期投资，还是短线投资，这个因果它是这样一个原理。佛教讲我们这个心灵啊，眼耳鼻舌身意摩诺舍阿拉耶识，有八识。我们说做的这个善和恶，智和愚，全部在这个阿拉耶识里头种着种子，但看哪一个先发芽。如果是恶的这个先发芽了，就先受恶报；如果是善的先发芽了，就先受善报。我们有很多人说，哎呀，说那个人那么奸贪啊，德行那么差，他怎么当了那么大的官了？因为他过去所修的福报让他到了这个位置上。中国人又有一句话总结说，穷富不过三代。穷富不过三代就是讲的因果。穷富能不能过三代呢？能过。如果你积善，如果你是读书家庭，如果你是德化家庭，你传六代、传十代、十三代都可以。那个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那不就是十三代、十六代吗？现在人不知道，说我要用财钱传家。我说呀，钱财这个东西，活着是财产，死了是遗产。那个王十万和曾国藩也有类似的论述。子女如果很优秀，留钱有何用？子女如果不争气，留钱又有何用啊？说钱这个东西是传不下去的。因此像乔布斯这些人，卡耐基啊、乔布斯啊、松下幸之助啊、这个稻盛和夫这些人，他不会给子女留太多的钱财的。这也是我们今天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你把那个东西据为己有，那是守不住的。这个守不住的这个原理，就你个人来讲，不讲你传给你的子女，就你个人而言，就像海边的沙子啊，人民币就像海边的沙子那么多。当你把手抓得越紧的时候，你手里的沙子是越少的。当你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的时候，你手里拿的沙子是最多的。这叫捧沙原理。财富也是这样，你要越是想把财富据为己有的人，财富占有的财富份额越小。那么当然我不研究经济学，据我所知，对于企业家来讲，对社会的回报率越高，他的安全系数和他自己得到的利润就越高，对社会的回报率越低，他的安全系数和他的回报率就越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规律。讲到这个三世因果的时候，我们大家千万不敢僵化的、教条的、一一对应的去讲佛教的因果，那样就把佛法讲死了。佛在这里说，我在燃灯佛那个地方成事诸佛，没有空过，我供养了无量无数无边的佛。从空间上来说， 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字，哎，就是无量无边了。但是到最后他说，我一身事发，来以我的修行经历来说，一身事发的来说，我都不辱读诵受持金刚经的功德。他用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因为金刚经是心法，一个人对于道对于佛法心开意解了，那么他在天地间他就沟通了，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最后再一次嘉奖我们说，修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雨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哎，经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在前面已经想了，果报也不可思议，不是你所能够算计起来的。如果没有慧根，听了金刚经心里就会狂乱啊，这个金刚经在讲般若性空啊，这个我相据为己有，你就是叫我空掉了，他的心就会发狂发乱，狐疑不信。在动物当中，那个狐狸啊是疑心最重的，狐狸是一走三回头，疑心最重的，说这个狐疑不信，起疑心。那么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这个他起疑心是天生的，他会怀疑圣贤，他也会怀疑自己啊，他会怀疑很多东西。因此呢，佛在这里说，如果有人呢受持读诵金刚经的金刚经，心里头不狂乱，哎，不狐疑的话，他所得到的果报也不可思议。好，我们今天下午正式的经文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是公开时间，你们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的地方，需要问的就问出来，需要交流的都可以，好吧？
杨老师，我那个上午没问啊，这个存了很长时间。就是之前呢，我们在那个深圳的时候呢，也学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广论，学了那佛学大师的广论。完了之后呢，就是感觉自己收获很多，然后呢，但是在后面的这个过程中呢，感觉自己好像又很乱。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路口，给那个来讨钱的人，比如说我把车停下来，给他2块钱或者5块钱。那么我们当时是想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给他钱呢，他会习惯在这个路口讨钱，我就会不安全，对吧？然后如果你不给他呢，好像说他需要帮助的，你根本帮不到，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就不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去庙里面拜进香一样，以前我们进香可能到庙里面去，你感觉去进你就拜一下，进个香就结束了。现在有时候呢，你好像觉得你那个心境没有到那个份儿，你进香就没有那个感觉，然后你回去的时候又想，好像今天到庙里没有进香，是不是这个事儿没做到？所以老感觉这个来回就在波动，就老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学歪了，还是说走错了方向？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啊？
你请坐。这个修道人和世间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修道人的心啊要直，不要像世间人那么愚曲。一个人在路边要饭，你给他10块钱，你也不会穷，他也不会富。所以说我觉得你给与不给都不需要想那么多，为这件事儿纠结太不值了。还有一个，到庙里烧不烧香，佛菩萨也不会怪罪你。佛如果和你这么计较的话，佛早得的抑郁症了。所以说我觉得你问的这两个问题，若乐小发者，助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轻身读诵。所以说这个修道人心量要广大，心量广大就是发直心，我布施出去的钱财就像泼出去的水，我不需要回报，更何况我一支香或者是10块钱，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是吧？假如说你死的时候有人需要你的眼角膜，你敢于捐出去，你就是菩萨，行菩萨道了。哎， 你刚才讲的那个钱和香毕竟是身外之物，还没有人要你的眼睛，是吧？所以说如果有人要你的眼睛，你敢不敢给他呢？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好，谢谢。
师父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六道轮回还是接着上午的问题，其中三就是
善道、
天上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罗，我后来又查了一下资料，阿修罗好像有飞天道，那么我就不理解，飞天既然就是飞天嘛，那么人天人飞天，那么人又摆在哪里？所以包括那个下三恶道，都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们好多在座的都是初听金刚经。
好，这个因果和六道轮回呢，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教义。哎，三善道就是这个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个阿修罗呢，它又分为两类，一部分阿修罗呢是能力超强，这个智力超强，但是呢斗争性很强，这一类如果表现在人身上就叫人中阿修罗。还有一类阿修罗，他是在海边上，在海的水穴里头居住，这一类阿修罗层次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讲的这个天人阿修罗是讲的层次比较高的阿修罗。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智者上浮，情者下沉，浊者上清，清者上清，浊者下沉，大概是这样一个分法。我还是接着上午回答你的那个话，因为语言是不能够穷尽的。虽然我强调了心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作用，你可以在网上一搜，有个图表，这个六道都是以心为核心的，都是以心为背头的。那么对于造了恶业的人来说，那个地狱恶鬼畜生那个显象的时候，它是真实的，就像海市蜃楼一样，你就像那个月亮一样，你站在合适的地方就能够看到它。如果你做了恶业的时候，那个人受报的时候，他的那个心理感受和他身体的感受，那个三恶道的感受是真实的，明白吧？叫对境生情。如果你从学术上非要研究说这是真是假呀，就比如说我们在青岛海边看到海市蜃楼，有的时候哎，我看到了是真的，有的人说那是假的，所以这个真和假与你这个观测者的这个因缘呀，这个方法呀，角度啊，都是有关系的。几乎是叫像佛教讲的那个妙不可言的一种境界。比如说有的人去看佛去了，看到光了，有的人到法门寺去拜佛了，看到身上有飘着五彩的飘带。我们曾经用物理学的声光电研究过，而且是专门学声光电的教授告诉我说，你不要跟我说科学答案，他说我就学这个的，我现在就问你在佛教里头感应是怎么产生的。说这个因为人心灵的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感生和感应能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知识和经验，明白吧？我们总是想用知识去解释这个世界，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只能这样说。好，谢谢。
师父，我对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众生为什么如此乐于死，但是恐惧真理？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六道轮回它是缘道中流的，那它本身也是一个自然，那佛何爱之有？谢谢。
是因为呢，这个众生在六道当中啊，不能够享受那种成佛的觉悟、自在和清凉，因此佛通过讲经说法，要把众生从六道的痴迷当中解救出来，才讲了一个六道。就好像你有个孩子到学校里老是受人欺负，然后你就给他请了一个教练，让他练武术。他练了武术以后，他变得身强体壮，没有人敢欺负他了，因此来说他的苦难就解除了。那么六道，我们说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乃至于脱离六道轮回，实际上呢，是因为你造的这个孽，让自己的心灵受罪，因此佛要解救众生，让众生在六道里头不要再去轮回了，而应该与道为伍，不要与六道为伍，因为六道是不究竟的，它不是人生和宇宙的实相，人生和宇宙的实相是成佛，是觉悟，所以说呢，才有了六道的这样的说法。你刚才说那个说众生执着于自己的身体是吧？
乐于死，
乐于什么？
在他身体他不畏惧的，因为不断的轮回，他无数次的去舍弃他的生命，这说明他很乐于死是。但是他为什么不能
他
恐惧真理？因为他只要一回光返照，就照见了他自己的真如本性。
因为悟道的过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要放下很多东西的。我们大部分人只会顺着自己的业力和习性，叫顺情则乐，逆情则苦。就像这个小孩，你给他糖，哪怕他吃成糖尿病他都很高兴，但是你不给他糖他就很痛苦。包括你的爹妈，他明明得了糖尿病了，你叫他不要喝酒，不要吃肉，不要抽烟，不要吃糖，他一定和你过不去。所以说这就是众生的一种习气和业力使然，叫顺情则乐，逆情则苦。那么在道家的修炼当中，就是顺则成人，逆则成仙。顺则就成人，在人道里头，逆则才能够成仙。这都说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六我们的祖先为什么给他一个六道，给他这个字，把这个道给这样一个？
此道非必道。虽然他用了个六道，这个道是路途的意思。又叫六途，是途径的意思，和我们讲的悟道的道是两码事儿，这两者不能够混为一谈。
刚刚法师，谈了很多这个心啊，
我
就想这个好像心里也找不到，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心，这个又无所住，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心是，就是想知道这个心到底是。
好，你虽然问的这个很羞涩，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是能够明心见性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把嘴闭上，去看什么呢？看这个《楞严经》里头的七处正心，在《楞严经》以《楞严经》为法本，在七处正心的这个经文当中。去了解自己佛说的心是什么，因为它不是肉团心，也不是我们的思维心。那么楞严经在这个七处正心里头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对吧？但是也不在中间哦。可是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觉悟成佛，它也可以造孽在六道里头轮回，说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你回去探讨一下，我也回去以后想一想怎么回答你，好不好？
那黄老师，我就是上午有一个问题，后来还没有解答，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也六道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列祖列宗啊，对吧？我们这个到往生之后会不会见到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孔孟之道嘛，对吧？那孟子老说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我们会考虑到我们是否应该，因为毕竟我们这是这个父母的肉体，对吧？这个感应而生，这种有这种因缘啊。那我们就说，要不要有后代啊？或者是这个要不要生孩子啊？现在有些人他不要生孩子，他无所谓的。但是我们总觉得。这是不是就跟不孝又有点关系哈？就是这个一直很困惑。你看我也有小孩，但是呢，你说要不要生儿子？然后你生儿子之后，你又会考虑要不要生孙子哈？就感觉好像无穷尽啊。想请教一下您，黄老法师，非常烦恼的。
这个本来不应该烦恼。这个我们祭祀列祖列宗，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人是观念性的动物，人是心灵性的动物，我们对自己的列祖列宗必须追思还原，我们不能像狗像牛那样 忘掉自己的老祖宗，我们必须要追思还原，这可能是孔子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用意。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它是属于这个在孔子的教育系统当中，它属于道统，属于道统。哎，比如说尊师重道啊，追思还原啊，祭祀列祖列宗啊，哎，而且在祭祀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然后跑到坟上去，不是，而是在那个祠堂里头，天地君臣师那个祠堂里头去追思还原，因为他们是可以感通的，他们是没有白天黑夜的。所以说这个在古代都有严格的区分，都是很讲究的，我们今天的人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淡忘掉了。因此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说，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应该学会追思还原，因为我们是灵长类的动物，我们是关键性的动物，我们不是畜生，所以说我们必须这样去做。它是一种道统，哎，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对吧？不能说我妈死了就白死了，我也不管你了，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心不会答应我们的，我们做不到。还有一个生不生子女，如果说你在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不去生育子女的话，如果用网络语言叫逆天。哎，为什么讲是逆天呢？当然在佛学系统里头说啊，那你是不是继续支持我们六道轮回啊，你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孔孟之道来说，这属于人论，人论，哎，属于人论。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你在这个人道里头，在世间来说，在人论里头，这是你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应该这样去做。这也是变得很简单，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把佛教的理论和这个儒家呀混为一谈，哎，你混为一谈你脑子就会乱掉了。因为孔子的学问是不离开地面的，是不离开人间的，他讲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这个作为真三不朽人，他都是在人间。说孔子有几个东西他是有界定的，第一个子不欲怪力乱神，第二个未知生焉知死，第三个敬鬼神而远之，第四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是给你有这个设定的，他讲的非常明白，非有设定，他就怕你胡思乱想。哎，因此来说呢，你看看你的道德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道德目标是立德立功立言，那你就按孔子的教育系统去走。如果你想加入佛教的队伍，说我要开悟我要成佛，那你不结婚不成家立业我也很欢迎。就是你到底要走什么路你自己想明白。不要好，我再附带的说另一个东西。我们今天没文化的人很迷茫，有了文化的人也很迷茫。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脑子里装了很多的系统，我们有西方的这个系统，我们还有传统文化的系统，我们反正是我们脑子里装了很多系统。如果一个电脑装的系统太多了，它是不是会打架呀？它是不是会黑屏啊？会死机啊？但是你到了傣族地区，到了藏族地区，你发现经济那么落后，人们那么贫困，但是过得心安理得的，他们充满了诚实，充满了祥和。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一个系统，佛教系统，他没有那么太多系统。比如说他送他的儿子去出家，比结婚花的钱还多，这是我亲自见到的。一个儿子要去出家要花的3到6万，非常隆重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佛爷去出家，这个在汉地没法想象啊。汉帝认为是被人家逼得无路可走了才出家，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价值系统。所以说啊，尽早的确立一个系统，一个价值系统非常重要，你就不会迷失自己。好，谢谢。
你好老师。想问您的问题。以前呢听一个法师讲，老法师讲，说如果说想跟他学的话，就得把跟别人学的东西全部倒掉，要不就动不下去。我想问一下您老师怎么看这个？
你没得包
了。哦，好，请坐。这是一个学习的问题。 我是这样，古代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圣人无常师。我对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一直对这句话很欣赏。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会学习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我不一定在一个歪脖子树上上吊，尤其是到了后世末法以后，要找一个完整的君子，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圣人很难。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够博采众家之长，哎，但学人家的好处，不看人家的坏处。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会呢尽可能的趋向于完美。当然，比如说，我要跟着妙华法师学讲经，那我不了解他，我就不要拜他。我如果一旦拜了他，那我就不要这个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你看你在他那里能够学到什么，哎，总而言之，就看你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明白吧？哎，就可以了。还有问题吗？
师傅，我就问一些我在修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惑。我讲一些自己身上遇到的一些小事。
可以。
我实际我的师傅是您，但是对我真正帮助的是大师兄叶峰老师，对我的教诲更多一些。也会经常和他沟通。有一次我出差住在北京的一个饭店里面，那个饭店比较老，我晚上送了金刚经，我就把金刚经放在床头，当我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我明知我没有睡着，我就讲这个鬼神这个事情。
你说。
我明明我没有睡着，我看得很清楚，就是我的床前就跪了一个老头，戴着一个帽子跟我诉苦，说我是冤枉的等等。叶老师告诉我一个，说念佛你就能掌握一个钥匙，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钥匙就是念阿弥陀佛。我就念了阿弥陀佛，然后他就消失不见了。紧着就来了一群人，有老的有小的，有女的有男的。我就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给叶老师，我说是不是金刚经这个经不是随便便念的，或者不能放在床头。叶老师回答我一句话，说人得多劳。我就想把这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同时也请我的师傅给我答疑解惑。
好，请坐。这个从宏观上来说，这个叫属于宗教心得，或者是属于修行经验。每一个人呢都有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这个心理路程，就是修行的心理路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说的这个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他们需要金刚经超度。所以说他们终于看到你这里有一个修行金刚经的人，有金刚经，他们就会来向你求法。这也在宗教经验当中也属于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念了金刚经，你的心清净了，所以说呈现出这样一种境界来。如果你心里头忙着这个喝酒，忙着这个赌博，那么它不会呈现的。因此很多人悟道是在梦中悟道的，也有梦中瑜伽。就我本人来说，我一路走到今天，至少有10个梦对我人生的这种心灵经验都是极其宝贵的，都是在生命最困顿的时候，性命攸关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梦。我把这些梦呢写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在腾讯佛学上也陆陆续续登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为什么不是全部呢？因为就像孔子说的，子不欲怪力乱神，这种东西说的多了以后，会引导别人都去追求这种有形象的东西，你明白吧？它不是心灵的本身，它是心灵感应的一种境界。因此来说呢，我们在讲到这些感应事迹的时候都非常小心。比如说最近的一次， 我说我在梦当中领到一群出家人到一个山上去拜道观，到了山顶上，爬了很高的山，到了山顶上以后，这个道观非常的没落，里头的几个道士东倒西歪的，我当时心里就很凄凉，然后我就走到山下面来，走到半路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农在那里卖药，我就问他说，我说这个道观里头也没有什么道，那个老农他就很平淡的，他就告诉我说你看你脚下的路哪个地方不是道呢，你为什么非要到道观里去求道呢？我那心里头好像那个灯泡一下点亮了，一种顿悟和升华的感觉，浑身清凉就醒来。醒来以后我想到这个梦就是一种指引啊，他在梦中给你一种点醒啊。所以说这个觉察自己的梦，在梦中悟道和你平时的这种心理修炼和心理的功夫是密切相关的。好，谢谢。
啊，对，刚刚我也是通过这个小故事就是理解了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我一下好像也是一个灯泡一下亮。
哦，那么我再告诉你一个经验，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很奇怪，几乎是每天晚上噩梦连连，老是梦到自己被人追杀，打打杀杀，不是玩枪就是玩炮，一晚上睡得好累。我第二天就问了一个老师傅，那个师傅现在已经圆寂了，就是湛山寺的一个老师傅，阴善师傅，他从终南山下来，我就问他，他说很简单呀，他说你做噩梦的时候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噩梦立刻就消解了，他就淡淡的这么说了一句。后来我在做噩梦的时候，我由于刚出家那个心里很新鲜的，我在做噩梦的时候我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个噩梦一下就没了。所以说我从那以后我才知道经书里头说称圣名号，见到圣像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心灵它是需要这个有光投进来的。那么在这里就附带给你讲一下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好处。即便是我把金刚经的道理悟透了，我如果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不是去念金刚经，而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的心念就会专一，你的心灵就会得到净化，你就会睡得很香。比如说我现在很恐惧，我恐惧的时候不是去想某一种道理，你可能越想道理越恐惧，你与其想这个道理不如去念一个咒。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一个月去西藏越野，我们到了麦积山，走到那个木头的栈道，对吧？有些人他就恐高啊，但是他们一路走下来他没恐高，为什么呢？他在走那个栈道的时候他念大悲咒，他一直在念大悲咒，所以他走下来他就没有恐惧。因此这个阿弥陀佛被称为六字洪名，这个咒语的秘密意、总持意和它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当你有忧愁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和持咒。好，谢谢。好了，咱们就到这里，明天见，谢谢各位。